感谢主，利未记第十九章啊，一开始第一句就是讲的，再一次讲到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所以这句话写在前头，就是讲到，意思就是下面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多么的败坏，多么的让人不可思议，都不奇怪，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没有以神为王啊。这个利未人他的妾行淫离开丈夫，这个原文是与他生气离开，那他呢就去接他回来，回来呢他这个岳父挽留他住了几天那么当他们启程要回去的时候呢，那路过这个耶布斯，也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布斯还没有被夺取回来，还是迦南人的城，所以呢他不想到外邦的城，他还是想到这个便雅悯，也就是自己犹太人的城，便雅悯的这个基比亚去来投诉。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同胞让他非常的寒心，没有人接待他，可见民风有多么的不好了。接待客人不是一个律法，但是他是从彼此相爱从这个律法爱邻舍所出来的。自古以色列的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就是要来接待这个客人的，所以可见没有一个人接待，可见民风有多么不好。那么有个老人接待他呢，也是他的这个以法莲的老乡来接待他，住在他们家里面。那么这个匪徒这个就来了，匪徒就上门了匪徒的要求就是要来强暴这个利未人，就是这个男性，就是要行同性的这个强暴。这让我们想起当时索多玛城的一个状况，罗德当时的情况可见这个迦南地这个淫乱的风气已经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了，而且连这个便雅悯的城，也就是有以色列的城，受了迦南的风气的影响，就已经变得跟迦南跟索多玛俄摩拉又差不多了。创世纪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那么这个老人呢，他居然也像当时的那个罗德一样，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女儿去满足这个匪徒的兽性，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是一个呢，当时的不管是迦南社会包括以色列人都是极其的男尊女卑的，因为数点人数的时候女人都不算人数的。再一个还有一个惯例，就是自己迎接到家里的客人，男性的客人就是他们这个做主人的面子是非常重的这是体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荣辱。所以因着这些呢，他就糊涂，他就用一个罪去阻止另外一个罪。那么神呢，却没有把这个罗德事件中间的超自然的这种拯救呢临到他们，而是任凭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妾呢就被凌辱致死。那么这个利未人，我们看看他有什么作为，有什么不作为。他呢，就是任凭这个妾被出去来受凌辱，牺牲这个妾保守自己的平安。他是非常自私、怯懦、冷漠的，他对这个妾也没有什么真爱。那么，而且他这个第二天看见他这个妾已经死了，他的行为就是把他的尸身切了那个圣经中这个切这个字是只是用来形容这个肢解这个献祭的动物。那么这个肢解献祭的动物恰恰又是这个利未人的这个本行，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极不尊重死者的方式呢，他就呼吁十二个支派为他主持公道。其实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的爱这个切或者是圣洁公义，而是他发泄自己的这个愤怒了。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到这个利未人去求问神或者跟神的关系。如果他有任何的求问，或者他早一天出门晚一天出门，或者他快一点去到拉玛，或者慢一点停到耶布斯，都可能避开悲剧。但是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跟神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这件事情呢神没有用超自然的方式去拦阻，这个也是在神的计划中。因为基比亚这个地方已经罪恶到如此，百姓已经败坏到如此，它其实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当时各个族也都差不多吧这个败坏的脓疮总是要在一个地方会破裂掉破掉，那么要揭开这个败坏的脓疮，也要显示当时百姓远离弃神这种败坏的情景，神才能开始来动工和医治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神说我要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个就是指到150年以后的这个东方的这个波斯王古列 那么这个王呢，他很厉害的，他在主前539年他征服了巴比伦，而且呢他下诏把被掳的以色列人呢都让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个古列王当时呢在那个时代他版图之大，他征服列国的之快，是有人说他是有史以来东方最伟大的君主。而且他有个特点，他与亚述巴比伦不同，他对于被掳的民族呢不残忍，他非常的仁慈啊，这也是神可以来使用他，也甚至称他说我的仆人啊，虽然他是外邦的一个王。那所以这些列国都害怕了，列国都要结盟了，而且做偶像的也都彼此勉励了，一定要做好这个偶像来救自己脱离这个古列王了。那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呢已经被亚述掳走了，南国犹大呢也是气数将近呢，岌岌可危，那不知道神的百姓还有没有前途。那这个时候神就安慰他们，又这么强大的外邦的王要起来，所以神就安慰他们。神说这个很多的这个话和中间的经文我们自己读，神拣选的是神拣选的，神不会放弃的，那么即使在他们被掳以后，神依然还会与他们同在的。所以他们是很软弱，像虫一样，这虫雅各非常软弱的，但是最终呢他们要变成快吃打粮的这个新器具。现在他们呢其实如同他们是粮食，强盛的列邦是这个快吃的这个器具，在打磨他们，碾压他们，他们其实就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哈，但是最终他们会成为快吃打粮的器具，最终他们会还是会强盛，会蒙神的恩典。17节到20节讲到这个属灵的这个沙漠化啊，这个属灵的干渴泉源呐、水池啊，这些光景是预指到耶稣以后，耶稣来，他是生命的水，只有他能够使这个荒凉之处真正的充满生命，而且有各种树木果实的这种属灵丰盛的这个现象。所以当人们以后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一定要细细的看见，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人是没有办法把盐碱地、把人心的荒芜、灵性的荒芜去改变的，假神更没有办法做成。所以在下面就是也是来挑战这个假神啊，包括背后的这个撒旦。25节呢说到这个北方兴起人依然是古列，因为他虽然是在整个地球的东方，但是他是在以色列人的北边啊。那26节呢就是讲到只有神能够预知和预定啊150年以后的事情啊。27节讲到弥赛亚耶稣预知的报好消息，就是来传福音。所以28节到29节再次强调说，偶像是无用的，偶像是虚空的，唯有神是全知全能的。约翰一书的3章，它是接续2章，讲到神的儿女的身份啊，有神的性情。那么在千禧年未来如何呢？各种情况细节并没有很显明，今天我们不是完全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实知道的，到那个时候，那么我们呢就会变化为有荣耀的身体，荣耀的性情，跟神是相似的，这点我们非常能够确定未来的景象。那么既然你对未来有这样的盼望，你今天就要预备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预备就是不要再犯罪了。第4节到第10节都是在讲这个不要犯罪。那么6节9节10节有几个用词啊，大家猛一看混可能会觉得是怎么样理解呢？就不犯罪啊，就是住在神里面的就不犯罪，从神生的不犯罪，也不能犯罪。但是基督徒还是会犯罪啊，而且约翰一书自己也讲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啊。如果基督徒是不犯罪的，那就不存在需要认罪的问题，那是不是一个矛盾呢？那我们再来细看一下这个语法，我们就明白它指的是什么状况。那么当然英语的语法也是有所体现 ，keeps on sinning。它比中文稍强一点。那希腊文的语法呢，它这个时是讲的是现在持续时，就是持续的以犯罪为常态这种光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种光景的。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光景呢？6节里面讲到这个秘诀，就是住在它里面，而且这个住呢也是一个现在持续时，就是当你持续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就能打破曾经那个持续住在持续犯罪的那个常态了，就能打破这种我必须要持续犯罪这种常态，那么犯罪就会越来越少了，就不像那个非基督徒，他不可能不犯罪，他必须的是持续犯罪的状态，因为他不可能住在基督里。那今天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脱离这种持续犯罪的状态。那么当你没有住在基督里，从基督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又掉在一个犯罪的状况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实际光景里面，我们其实也觉得是确实是这样。那么当我们住在基督里，跟神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一直保持警醒啊，这个神的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犯罪。但是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怒气的时候，或者是苦读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一定是那个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已经从基督里出来了，你的灵已经从圣灵的掌管中间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一刻你没有住在基督里，一刻你就掉在肉体和这个会犯罪的状况里面了。那么在约翰的里面，他就只有两个国度啊，约翰的这个话语，他的这个书卷这个里面，要不就黑暗，就是要不就光明，要不神，要不就魔鬼，要不你就属魔鬼的，要不你就神的儿女，要不你就持续犯罪在魔鬼里啊，要不你就住在基督里面不犯罪，所以没有灰色的地带。所以我们体会也确实是这样子的。11节到18节讲到彼此相爱，讲到恨弟兄就是杀人啊。那么相爱不只是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感觉，我感觉很爱你，而是一个行为和实际的这个行动啊。23节啊，讲到说神的命令总归信耶稣和彼此相爱。第4章呢，他讲到说一个试验各种的灵，尤其是敌基督的灵啊。我们前面讲到说试验异端是否哪方面违背了真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尤其在那个时代，就是道成肉身，你对道成肉身怎么看？对耶稣的神人二性身份怎么看？那么同样试验灵也是这样，辨别啊，有的邪灵非常容易辨别，但是有的邪灵他化妆成光明的天使，甚至他让你读圣经啊，甚至他教你做一些好的事情啊，你那时候从这个人身上不太确定这是圣灵还是不是圣灵，又觉得他一些方面又很不对劲啊。那么这里就教给你一条特别的法宝，就是他是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检验让这个人里面的灵要开口，让他讲，这个也是赶鬼的这个实际的经历，要让他讲出来，而且这个话还不能够含糊啊，也不能够只想说我爱神啊，我相信神，我相信上帝，这个都不够的。所以这里这一条真的是在很多赶鬼的经验里面，你要说耶稣基督是否是成了肉身来的啊，这个就可以是个很确实的一个检验。约翰二书的又把它强调了一遍。那么7节到21节讲到神的本质就是爱，三位一体的神才能够彼此相爱，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相爱，爱要有对象嘛。所以一神论他没有对象，他就不能够讲神是爱，他只能讲，比如说犹太人只能讲神爱我们啊。那只有新约启示三位一体才能够讲神就是爱，神的本质就是爱，因为神的三位一体之间是彼此相爱，然后把这个爱呢也是运用到他所造的人的身上了，所以这是极大的一个不同啊。但是神是爱呢，不能反过来讲爱就是神，这个反过来是不成立的。世界上有各种的爱的体现，不能说哎，我觉得这个人里面还蛮有爱的啊，那说明他应该是跟神关系很好的，或者说他是一个有神的人，可不是这样啊。因为爱有很多种，在圣经中至少我说哈，有四种，他用四个这个希腊词来表现啊。一个是阿嘎佩的爱，叫做圣爱啊，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爱的真谛讲到的，这个是神对人的爱，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啊。那么第二个讲是 eros， 就是情欲的爱，情爱啊，欲望的爱，这是在情人恋人之间的。还有一个 philio， 就是友爱，兄弟之爱，这是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的这个 philio 的这个友爱。还有一个是 astogos， 就是父母的抚育之爱，抚养之爱。所以这是好几种的爱，但是我们约翰在这里特别的这些词全部都是讲的圣爱，因为中文只有爱爱爱，英文也只有 love love love， 所以你看不出来，但是希腊原文就什么都非常的清楚的这个哈。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有爱啊，作为父母，作为兄弟，作为恋人，那他就是一定是跟神有份的，那他就是有神圣的爱，那可不一定啊。16节住在神里面啊，跟住在爱里面的这个关系，所以你看又放在一起的啊。所以住在神的里面啊，他既不犯罪，住在神里面他就住在爱里面。所以约翰一直是强调住在神里面的，才一直连接于阿嘎佩神的圣爱的源头，你才可能有这个圣爱去爱别人。10节到19节都是讲的神是先爱我们，我们是回应的爱，我们对神的爱不是发起的爱，是回应的爱。那么我们知道保罗是信的使徒，彼得是盼望的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他自己也是躺在耶稣怀里的，他也说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他对于 神圣的爱，他对于住在基督里的奥秘，他的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为什么说四福音中间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是不同呢？所以约翰是个特别是一个爱的使徒。二十节呢又讲到爱神和爱弟兄的关系，就是大诫命和新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书信的不同，保罗是逻辑性的线性论证，约翰是原型的陈述一件事，转一圈又回来讲爱，又讲不犯罪，又讲有信心，转一圈又回来讲爱。所以我们要适应他这个讲到这个经文的这个风格。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